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娄牧师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律法和先知为证，所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三章第21到26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罗马书第三章21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能够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继续受教。这是两个礼拜前啊，我们这个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开始和大家来思考。不过那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都只能很简短的啊，我们做一些概要的解说。那我想我们一开始呢，应当给我们自己有个机会来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往里面来分解，来往里面来思考。我想我先要提两件事情啊。第一件呢是中马田啊，诸位知道我喜欢中马田这一位啊传道人啊，我也买了他很多的书啊，读了他很多的讲章。我的讲章里面，诸位如果也读的话，你会发现哦，原来你也从那里面有整理出一些你自己的心得。是的啊，中马田他一共花了大概有14年的时间，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8年他退休的那个时刻讲解罗马书。当然他并不是一年到头啊每一个主日讲解，不是，他基本上他大概是大半年的时间，从从那个10月份一直到隔年的5月份啊，他一直讲解一直讲解，把那些节日扣掉之外啊，他讲解按逐章逐节慢慢的讲。等到1968年他退休的时候，但那时候他退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第一个是年事已高，第二个是他啊发现他诊断出得了癌症啊，必须要接受治疗接受手术，所以他就退下来。他在讲到了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的这么好这么多的篇的这个讲章啊，很多人无论是现场听他讲的，或者是听消息听传闻啊，说在伦敦在西敏寺的这个 chapel 有这么一位传道人逐章逐节讲解罗马书，都盼望都渴望能够得着他所讲的内容。所以他就自己在接受了治疗身体恢复过来的时候，在1970年，他1968年退休接受治疗化疗等等之后，1970年身体稍微好一点，就开始自己来校对来订正，把他的那些秘书把他教会里面的同工抄写下来，录音按着录音把它誊录出来的，他就自己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个编辑的工作。所以第一本在1970年出版，那到现在整整40年了啊。那么他这么浩瀚这么多，从第一章一直到第14章的17节，那你说他是不是从第一章第一节那边开始出呢啊？通常我们想啊，我们要出全集啊，一定从头开始，从头啊，这个登高必自卑嘛，啊，行远必自耳，所以我们要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中马田没有，中马田他认为要就要从真正最重要的那一章最重要的那一段先整理先出版， 以后其他的可以陆陆续续的出版。所以罗马书到现在整个出，整个是齐备，整个是出完了啊，就是中马田他讲经的这个整个的讲章，我们教会图书馆大概有两本还三本啊，我们还没有齐备啊。有很多是他身后，他的外孙也是一位基督徒做这个文字工作的，帮他校对，帮他整理以后出版的。所以可以说啊，他虽然死了，照样凭着信心讲话了啊，凭着这个书本讲话。那么你说他第一本他出哪一本呢？他第一本就是出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开始，他的第三册，就是他这整个系列的第三册。第三册的第一讲就是从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开始，一直涵盖到第四章，这是他的这一系列里面他所出的第一本。在他自己的序言里面，他就特提到了这一件事情，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他选第三册作为他出版系列的第一本呢？因为他说这一段是罗马书里面的最重要的核心，也可能是整个圣经里面讲解到福音的那个焦点的最重要的一段。在整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在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历史，教义的严格改教的历史当中所发挥也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段经文啊，这是我要跟诸位提的第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啊，这一段经文是我们读罗马书你不能够不仔细，不能够不花功夫好好钻研进去的啊。你如果读过去了，很快的进到后面，读到了有很多的应许，读到了很多那个很宝贵的啊，上帝的恩言，那你把焦点摆在那边呢，那很可能你是比较重视于外在的德的，而忽略掉根基性的建造啊，根基的打造有的时候感觉起来要很费劲，感觉起来好像那个甜蜜的那个滋味不够，后面呢讲到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讲到说上帝既然把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难道不把万物也一起当作礼物赐给我们啊，我们都很喜欢，我们都很宝贵那些经文啊。那个的话呢，在整个分量上面来比啊，远远还不能够与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边我们今天所读的来相比。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是我要跟诸位啊做一个广告了，要做一个邀请啊。礼拜六，要来的礼拜六是我们阅读团契的第二次聚会，这一季的阅读团契第二次聚会，也正巧我们所选读的那一本啊，唐牧师神学讲座的那一本书籍，题目是罪、义与上帝的审判，刚刚好所谈的呢也与这一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边开始的是息息相关，完全可以互相来配合，能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与不同的重要的课题把它联系起来。什么是义，什么是罪？罪唐牧师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是对义的反动，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义的标准，是反站在义的对立面的，那就是罪了。那么对罪所带来的上帝的行动就是上帝的审判，而上帝的审判乃是秉行公义，审判全地的主难道不按着公义来审判吗？难道没有公义？所以从这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个题目的的确确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这边所读的经文几乎也把这三个整个把它编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前面 从这个第十九节那边开始连贯下来的话，你就注意到了罪、义、上帝的审判，整个连在一起的。好，所以这是我要跟诸位提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件是用中马田的出版啊，它的例子来衬托、来强调，这的的确确很重要的一段。第二个是广告啊，如果大家有空能够一同来参加，如果没有空没有关系，我们有讲义，我们图书馆也有这本书，或者你自己都已经买了这本书，或者你在网上面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啊。虽然这个唐牧师心里面老是低估啊，这老是这东西统统都跑到外面去了，一去就不能够复返的啦，就是整个就所有的人都可以得着的了啊。那么可以从网上面去搜寻，去 download 下来，自己好好来研读，来配合。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进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了。这里面开宗一开始啊，这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前面那几个字就很重要。但这个字我们讲过，就要把我们整个的思维好像一个急转弯一样，180度的转过来。因为前面他才讲没有任何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的。那换句话讲，义原来的的确确在律法里面，律法的义，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的片语。行律法的为义，律法里面有上帝所定的标准，的的确确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行不出来，因为人败坏，人堕落，败坏，受罪的玷污，受罪的辖制跟捆绑，人行不出来，所以没有人能够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那怎么办？所以他这边这个但字呢，就整个转弯过来了啊。诸位，我有跟诸位要介绍我个人的两个这个经验啊。一个呢是亲身听讲道，有这么一位，在我们华人当中有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传道人，很著名，叫沈保罗，沈保罗牧师啊，可能诸位当中也有几位听过他讲到的哈。沈保罗牧师讲解罗马书啊，很特别。他讲解罗马书呢，他有一次在一个这个夏令营里面带领我们，结果他的讲义里面啊，他要我们注意的是些什么词汇呢？他要我们注意的是所有的那个连接词，这些连接词，有的连接词啊是用问话式的连接，有的是转折性的连接，有的是用否定式的，各式各样啊，用这种连接词。譬如什么呢？譬如就像这个一样，但 but 这是一个连接词。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既然如怎么样，我们既然怎么样底下呢，你就期待着它底下会顺着这个既然要继续往底下发展。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哎呀，我们就能够前面有什么指望了，前面有什么新的方向了。他要我们注意了，注意这些连接词。所以刚开始啊，感觉到很诧异，讲解罗马书的人呢、啊，通常都会注意一些什么词汇呢？注意啊，律法啦、啊，注意恩典啦、啊，注意因信称义啊，注意就都会注意这些很重要的神学性的词的这些词句这些词汇。你读啊，很少注意到说他叫你注意这些连接词，他是用这个当作一个好像这个所谓的引言的那个谢字啊。我们有时候写那个小说啊，你看他前面就有什么谢字，那个好像带你入门的、带你进去的，他就用这些连接词啊，来引起我们注意。读到某一类的连接词，你心里面你就会有某种的期待。但如今你一读这个东西，你就期待着、啊、他整个的讲解了、啊，把我们转过来了，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方向，有一条新的出路了。你读到这个字，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是一位，另外一位啊，是从书里面读来的啊。我们曾经讲解过这个，好像是David 带我们主日学那时候，是谁写的呢？John Stott。 这个约翰斯托德啊，他写啊叫做为真道而战。他讲解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要我们注意啊，也是用什么呢？用但这个字。他把提摩太后书里面大概有四个地方啊用到但这个字，他就以那个做一个段落来带领我们，带领他的读者。他其实他那本书是他的一篇在这个营会上面的一个讲座上面的讲章啊，他把它改写了以后变成书本，变成文字出版。我们图书馆好像也有这本书啊，种子出版的这个叫做为真道而战，是约翰斯托德 John Starr 所写的，专讲提摩太后书，有机会大家借来看一看啊。他讲解得很好，让我们耳目一新，读经的时候你就有一条新的啊，好像新的一个方法，新的一条途径，你也注意到保罗这位使徒，他在写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思路，他要特别的提醒，他要强调的那些语句，他就用什么，用但这个字引出来。但你这个属上帝的人，你应当如何，你应当敬虔度日，你应当成为信徒的榜样，但你怎么样，我们就应当啊在上帝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等等啊。所以他这个是有他的这个奥妙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这边读到但如今保罗提到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盼望。前面讲律法使我们知罪，律法定我们的罪，都被塞住了，我们的口都被塞住了，我们都伏在上帝的审判底下，没有人因行律法在上帝的面前蒙他悦纳，被他接纳，不算作罪人，当作是义人，没有。好像整个一条路给切掉了，好像整个前面是一片黢黑，没有出路。但这个字一带进来，就把我们整个调转过来了。原来有出路，原来前面有曙光，原来早有预备啊。所以这个字很重要。那底下讲到如今，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里面有信仰的这个事证，有历史的过程的发展的事实，有里面的内容的。你如果稍稍有机会接触这个佛教的经典呢，你会注意到佛教它不来这一套的，它完全没有一个历史的依据。虽然释迦牟尼是有这样的人，但是它里面所讲到的很多的事情，所带来的渲染啊，附加上面的，再加上佛经里面对整个宇宙的生成，对什么，他们不来这套，他们不关心的，他们不谈的。他们一谈起来可以呢，就完全呢不理会所谓的科学，所谓的观察，所谓的事实。你再去看很多道教的东西，很多完全这不是他们信仰的支柱，无所谓。但是基督徒不同，基督徒我们所信的是上帝在历史里面的作为，在万古之前所定的计划，在永世里面所安排要成就，在历史的时间的流程里面，在人类的活动当中啊，一步一点一点开展出来，一件一件奠定成就的。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所提到的呢是有事实根据的。所以如今上帝的义在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有很确然确据的事实在里面。那你说这里面它到底包括些什么事实啊？当然就是讲到福音整个的事实啊。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讲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讲到他代赎来担当我们的罪，讲到他挽回上帝的愤怒，讲到他死里面复活显出的能力，
讲到他复活得荣升天的这个事实，所以这整个合在一起，这一些事情显明出来，这一些事情是历史里面我们可以查验，在历史里面是实实在在活生生曾经经历过的，曾经发生过的，就成为我们信仰内容里面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从这里面显出上帝的意，把上帝的意义显明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完完全全是有具体的，是事实，是有内容的，是有根据的啊，这是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绝没有脱离开一种玄妙啊、高妙，完全这个虚无缥缈，不是，我们的脚踏实地是很有稳固的根基的。那么这一段话呢，我们一读，上帝的意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马上就把我们呢带回去到第一章第十七节，这也是我们上次曾经提过的。我们读到这一节啊，我们就马上跟第一章第十七节连在一起，因为那边保罗他用一个正面的方式他讲了，他说上帝的意，原来上帝的意在什么？在福音上面，是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被启示出来了。上帝的意我们怎么样？从在福音上面，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显明出来，启示出来了。这边呢，他是说在律法之外，一个是在福音之上，在福音里面显明出来，一个是在律法之外，感觉上好像呢，福音跟律法就相对了，在律法之外嘛，啊，律法之外显明出来，马上把它连结在一起，让我们看得出保罗他从两方面，他从不同的角度啊，告诉我们上帝的意义的启示，上帝的意义的显明，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就换句话讲，律法里面有律法的意，那上帝真正要给我们的意，要显明出他的意，他有他的安排，他有他的预备啊。我们等会儿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的，所以这里面就把第一章第十七节，第三章第二十一节马上把它连贯在一起，让我们重新再回来啊，了解为什么中间有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二十节的这一段的内容的用意，它提醒我们透过第一章第十七节跟第三章二十一节好像相似的这个句型所提到的同样的一件事情，上帝的意的显明，来衬托出，来让我们重新来复习，来了解为什么他要好像转折到第一章第十八节讲到上帝的愤怒啊，从天上显明出来，一直到第三章第二十节啊，叫人知罪，这个律法叫人知罪，整个这一大段里面真正的用意，就好像他要预备我们，预备我们，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来看重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所讲的上帝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的那个重要性。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上次也特别提到啊，我们所读的这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六节啊，整整六节，六句话，六句话里面，我们基本上是把它分成两个小段呢，二十一到二十四一个小段，二十五、二十六是一个解说，比较详细的这个铺陈，比较深入的解释，来解释前面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四里面所讲的。那这里面所包含的是什么呢？我上次提到用我们归正信仰改教运动里面所提出来的那个归正信仰的五大支柱，那个五个围堵啊，来做一个这个做一个这个用借用这样的词汇来解释这里面。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唯独信心，是不是？前面讲行律法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上帝的面前称义，而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而这里讲的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唯独信心。那么这个信成为我们的功劳吗？也不是，这个信成为一个管道，这个信成为一个途径，因为你信要有信的对象， 你信要有你信 的内容跟事实，所以你信的对象是谁？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唯独基督我们称义，我们的信仰真正能够使做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这个中间联系的人，把我们带回去的，没有别的第二条路了，基督，就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基督。那么你说在基督里的什么呢？我们领受被称义是恩典呢，我们罪被洗清，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被他接纳，不再算作是罪人，而是在上帝眼里看作是义人，这是恩典啊。那这个恩典在哪里？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正依靠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所以唯独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这个恩典一定在基督里，基督之外没有救赎的恩典了，基督之外没有其他的恩典，我们所领受的恩典都在基督里。所以这里面就有三个咯，我注意到我自己的等上一次讲的我提了四个，但是我有一个没有提了，里面我只提到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那你说那还少一个啊？其实那一个是在后面的，是哪一个呢？是唯独上帝，他独得荣耀，独有资格得着荣耀。为什么？因为啊，人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人没有任何可以宣称自己有的功劳，有的成就。这个是在后面那一段，从第二十七节那一段开始，第三章第二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啊，以后我们会提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他就讲到了，他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哪里能够夸口呢？有谁能够夸口？没有。一直延续到第四章都在提这件事情，要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层面来奠定我们对恩典的观念，对恩典的认识。就是恩典呢就是白白的，恩典呢就不在乎你的出身，不是不管你是不是亚伯拉罕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恩典呢也不在乎你做工得工匠，那个不是叫恩典。恩典也不是你自己有什么夸口立功的方法，都不是。所以那个就告诉我们，真正呢是上帝，唯有上帝能够有资格得这个荣耀。所以唯独这四方面，唯独信心，因信称义，而所以会因信称义完全上帝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在基督里面。所以这是一个 by grace through Jesus Christ 啊，这 justified by faith， 而且是因信称义，是上帝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所以这里面一共其实有这四方面。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要转过来啊，把焦点摆在我们今天的重点上面。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我们怎么样从这里面能够学到很多圣经里面的真理跟教导呢？啊，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们好好把有关于旧约隐含着的跟在新约里面所显明出来的，我们再重新复习，再重新被提醒。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对律法的地位，对律法的用处，对律法所带给我们在我们信仰上所扮演的角色啊，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我们来思考一下啊。我们上次呢在结束的时候用唐牧师他讲解罗马书啊，他自己所提出来的一个看法来解释律法和先知为证。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主耶稣在变形山上面的变相，在那个山上面变相的时候，由摩西由以利亚两位加上耶稣基督，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他们在谈论耶稣逝世的死的事情， 所以这里面就在谈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事情，谈耶稣基督的真正的所谓的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核心就是他的死，就是他为众人为罪人死，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就有律法和先知来见证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唐牧师的一个用的例子来讲解，我想这个很有意思的啊。但是你说还有些什么呢？太多了。圣经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呢，主耶稣自己本人他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什么时候？他复活的那一天，他跟着两个门徒一起出城往以马忤斯去，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里。两个人没有认出耶稣来，那么耶稣基督跟他们谈什么呢？耶稣讲说，哎呀，你们信，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你们小信，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哎呀，无知的人，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为什么？因为啊，有点像我们今天起印经文所读的，有时候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心呢蒙了自由，所以呢看学习的功夫该做师父了，结果呢还得用圣言小学的开端了，再教导你们啊，再教导我们了。所以这两个门徒就代表了我们啊，他们忧忧愁愁的，这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开始查经了。他查经呢是把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凡指着他所讲的话都一一跟他们讲解清楚了啊，走了25里路啊，所以25里路一路走就把很重要的重点都写下来了。哎，现在真的有这样一本书哦，有这么一本书啊，是查经的书，它的名字呢就是以以马忤斯这什么往以马忤斯的一本英文书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中文翻译，它基本上就是像是一个查经的资料，把它编纂起来，因为它借用主耶稣所做的所记载下来的那个故事啊，在路加福音第24章。所以你可想而知啊，凡经上指着主耶稣所做的见证，指着他所讲的话，记载在什么地方？就在旧约里，就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里面，就以律法和先知做一个代表，总括来讲旧约。所以上帝的意义在律法以之外显明出来，他要特别专指的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我刚刚已经提过了，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代赎担当我们的罪，挽回上帝的愤怒，从死里面复活，把生命赐给我们，来见证上帝的大能，他自己生命无穷生命的大能，然后得着荣耀复活升天。这整个的事情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了，但是律法其实是为这个事情做见证的，就记录在旧约里面，就记录在上过去上帝透过他所兴起的先知所记录下来啊，受感他们受圣灵的感动，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们，他们传讲，他们记录写下来。这里面有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你说圣经上面还有这样的吗？有，圣经上面里面还提到呢，是彼得所讲的，这也是我很喜欢引用的一段经文呢。大家有印象吗？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他也讲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论到这救恩，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十节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所以这几句话里面的前半段呢，所提到的是什么？所以提到的也是很类似啊，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先知们受圣基督的灵在他们心里面感动，所以他们就透过基督的灵的感动，他们也仔细要来详细来查考，他们要知道他们所传讲的到底真正的依据在哪里，或者是他真正所指着要讲的是谁，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时刻传出来，是对着什么人讲的，所以他们在详细查考讲出来，而且他们也知道不是为他们那个世代讲，是为他们以后的世代，因为那一位应许的那一位还没有来，所以旧约里面就隐藏着新约要成就的事实，预告出来了，里面隐含着有许多的预表，那个实体以后要显明出来，所以从这里面你就看出来说的的确确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我们这个观念呢，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啊，我们要了解一个是隐含着，一个是显明出来的啊，这是奥古斯丁所讲的一句很出名的一句话，旧约里面隐含着新约，新约里面显明出旧约里面所那些曾经预言的，曾经预告的，曾经预表的，在新约里面你就找到应验了，找到实体了啊，所以这里面两相配合完全是一个连贯一致的，绝不会像有一些对上帝所启示的道不了解的人把它切割出来的，从起初就有这样的事情，从初期教会就有所谓的叫做闷他奴派，他们所提出来就把旧约跟新约完全切割，因为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旧约的上帝是一个愤怒的上帝，旧约的上帝是一个刑罚人的上帝，新约里面上帝，哎呀，是赦免人、救赎人、挽回人的上帝，所以他认为这两个完全不同，切割开来啊，这些所带来的变成了就是初期教会的异端。那对我们了解的，我们能够有机会再继续深入查考，我们就能够把整个连贯在一起。我们要得回来我们真正所拥有的全部的上帝的启示啊，不可以删减掉，但是也千万不可以添加进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也来了解啊，这个律法到底里面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相信我们初初信主，在这个信主的初期的经历过程里面啊，的的确确很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扰，因为我们知道律法向着在律法底下的人讲，律法我们又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我们还不是单单说犯这一条那一条其他的可以守得住，不是，差不多每一条都干犯。再说呢，雅各讲得很清楚，律法是一个整体，干犯你在一条上面你跌倒，在一条上面软弱没有办法行，你就是干犯了所有的，就在律法底下被定罪，是不是？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他讲得很清楚，所以无形中就让我们对律法有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有一个很负面的印象。再加上呢，上帝的意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啊，感觉起来好像哎呀，感谢主，这个律法就可以丢掉了，变成了一个包袱，我们把它丢掉了，我们就这个担子就轻省了啊。但是严格来讲不是这样子，这个律法里面由上帝表明出上帝的本性，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啊。你看这个上帝的意啊怎么样显明出来，这边讲从字面上面看，在律法以外 显明出来。但是你知道上帝的义的显明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生在律法底下，生在律法以下。所以这个是上帝他的整个的救恩的安排，救恩的成全的过程当中所用的一个很有反合味道的一个安排，一个做法。上帝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上帝怎么成就呢？他就差他的儿子，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就为女子所生。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且生在律法以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要来成全律法，然后他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他为我们来承担，为我们成为律法的咒诅。那么你说真正的用意在哪里呢？要把在律法底下的人把他救赎出来，这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讲到的重点。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说，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上帝的安排做法是他生在律法以下，所以有两方面，一方面他来成全律法，另外一方面他来代替我们。因为我们都在律法底下受了律法的咒诅，因为我们在律法底下，我们上次所讲到的几件事情，很重要的三件事情呢，律法叫人知罪，是不是？律法塞住人的口，律法叫我们伏在上帝的审判底下，所以我们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都在律法的审判跟追讨底下，他为我们成为这个咒诅。来，我们来看在第三章里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这个受了咒诅啊，这个原文做什么？做成了咒诅，他为我们成了，在律法底下成为这个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一节经文与整个代赎性的牺牲的精神呢，跟那个经义也是完全一致的。圣经里面强调啊，义的代替不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义者，代替我们这些不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成为什么？成为 sin offering， 成为赎罪祭牲。他无罪，他不知罪，但是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的祭牲。他真正是要成全律法，是颁布律法的那位上帝，是成全律法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人子，他却为我们成了咒诅，要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呢，使我们能够脱离，把我们赎出来。所以这一句话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里面呢，有那个反合的味道。上帝的义是透过耶稣基督被生在律法底下，然后透过他真正的身份，他透过他的救赎，他的牺牲，把我们从律法底下给脱离开来，救赎出来，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律法不单单是叫人知罪而已，不单单是塞住我们的口，不单单是来审判来定我们的罪，他还从这里面来显明出来，是有真正的功效，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律法里面呢的咒诅，从律法的审判底下给救赎出来，脱离开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担当了，他为我们成了 罪的赎罪祭，他为我们担当，以义者的身份来担当我们不义，站在我们不义的身份来面对上帝的审判。他身在律法底下，成了咒诅，把我们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这个律法是有它很重要的真正的意义里面，所以这个有反合的味道。那律法还有什么正面的用处呢？还有它真正积极的意义呢？它要把上帝的本性告诉我们。所以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讲到这个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这个律法是什么？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所以这是正面积极的意思。同时呢，这是表明，这是显明上帝的本性。对我们来讲呢，是教导我们，使我们启蒙，使我们能够被带回到基督跟前的那个训蒙的师父。一样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原来啊，律法对我们的一个正面积极的关系，积极的用意是什么呢？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在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我们读二三到二十五，我们读二十三到二十五啊，把前因后果整个都把它一起读一遍。他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这里面呢，我们既在律法底下，我们又被救拔脱离律法的咒诅，又不再在律法底下啊。在这里面又有很令叫我们玩味的这个教导跟吩咐了。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活在基督里，是在律法底下，律法的正面的要求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照着来行，因为是上帝所启示所吩咐的。同时又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因行律法来称义，因行律法赢取我们回到上帝跟前的那个资格，那个门票，不是因为行律法来赚取我们的救恩。我们在律法不再在师父底下，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那个告诉我强调出来是我们在恩典底下了。所以这里面从字句上看好像有点自相矛盾，互相排斥，其实没有。我们要了解它的真正的意义含义，我们就能够豁然这个领悟了，我们就不会受字面上的字义的那种冲突啊带来我们的困扰。所以一方面基督徒记得我们在律法底下，因为在基督里的都在律法底下。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命令诫命吩咐我们，里面表明出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是要叫我们真正知道说啊，这里面有上帝的标准，而我们应当以那个标准作为我们追求的这个目标跟方向。因为行不到，所以我们知道逼促使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要依靠支取上帝的能力。同时我们知道不是因为行律法被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跟前，不是因为行律法使我们得救，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在律法之外，不再在律法底下。这一句话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恩典底下，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得救，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有资格回到上帝的跟前，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再被律法来追讨来审判，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全，因为他为我们担当了罪，这个律法要追讨罪的那公义的审判， 因为他为我们成了咒诅，所以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在恩典底下。所以从字面上看好像互相冲突，其实里面所要强调的重点合在一起，刚刚好从反面从正面给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对救恩的认识，对上帝的恩典的领会。好，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啊，下个主日我们再继续就着这个福音律法，因为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课题要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律法与应许，律法与福音，因信称义，因行律法称义，这里面的一些其他的细节我们下一回我们再来继续来思考。